这段出来说，
燕峰往墙角这一指，就这儿往下挖够深度，就把他俩栽在这儿。众人动手好干活啊，时间不大就挖了个坑啊。冯渊一看汗珠子淌起来了，用胳膊肘碰了碰南墙，呀，干大柱，咱们爷俩做了什么缺德事儿？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？想不到被人活埋了。展昭紧闭双眼，一语皆无。到了这阵儿，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杀剐存留，任凭人家随便吧。还没等这坑挖好呢，就听房坡上有人咯咯直乐，乐的人汗毛根都发炸呀。挺群贼就一愣，房上还有人？谁？什么人？他们扬起脸来往西房坡上一看，就在房檐边上蹲着一个人。这人俩手扶着磕膝盖，乐得肩膀直抖了。由于他待那个地方黑，他穿的也黑，所以没看清五官相貌。燕峰噔噔噔倒退了几步，呆，房上的是谁？你倒说话。这个人这才言语，未曾说话以前先叫了一声，那个娃娃里悄悄的，连我都不认识。这一嗓子不要紧，群贼闻听这脑袋呜，比车轱辘都大了。哎呀，原来是屈良。展南侠赶紧把眼睛睁开了，啊，是梁子吗？我家混账无比该死，你个臭脚老不养的，还不下来救你爷爷。这冯渊呢跟徐良爱开玩笑，逮着什么说什么。再看房坡这人双腿一飘，像棉花团似的就落到平地。燕峰他们借灯光一看，正是山西大燕徐亮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徐亮奉旨扶着灵柩回了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，给他爹出丧发病。因为徐庆死到贾徐良王顺手上，为国尽忠，国家还给拨了不少银子。那徐良回到家乡之后，整日的忙碌啊，找僧人道士给爹超度，之后入土为安，把坟也修好了，碑也立上了。徐良本就应该回开封府任职，但是不巧得很，他母亲三奶奶一病不起。你想想，老父老妻的吧，丈夫林雷得这么个结果，当妻子的能不痛心吗？由于悲伤过度，老夫人病倒了。徐良是大孝之人呐，母亲有病走不了，因此就在床前床后服侍老母，亲手煎汤熬药。家里的人也愁得不得了。这个郎中说，夫人的病可够重的，家里面可不能离开亲人呐。就这样把徐良给拖住了。徐三奶奶一病就是一个多月，等后来因为治得及时，所以这条命才保住，逐渐的可以坐起来了，但是还没太好。徐良惦念母亲， 也不能回开封，因此一拖再拖，就耽搁到如今。但是徐良可没闲着，当他母亲病渐好转之后，老先生徐良一想，我得抓紧时间好好练功。每天晚上他把后院收拾干净，夜深人静之时，他开始练暗器和金丝大环刀。此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青龙宝剑上。徐良现在对宝剑呢发生了兴趣，决心要把宝剑练好。经过春秋四老、天龙地雅各位高人的真传，他对宝剑基本上已经掌握了，但是不那么熟练，要比起练金丝大环刀来还差着那么几成。所以每天晚上他练完了别的，必练一趟宝剑。在这天，徐良也就是练到二更天左右，刚把宝剑一收招，就听见身后有人乐。这个乐声啊，比徐良乐的可难听的多呀，嘎嘎嘎嘎嘎嘎，发在后脑勺，叫人听着那么发愤。徐良就一愣，心说这是谁，半夜三更的怎么跑这儿来乐了。他把宝剑交到单手，扭回头一看，靠着墙根那块站着个年轻的女子。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白，腰里头系了根麻绳，脚下穿着一双白鞋，黑针针的头发不梳不理，散发披肩，有一绺头发还挡住半拉脸。这张脸煞白煞白的，稍微有点尖下颌，弯弯的细眉，一对丹凤眼，骨鼻梁，菱角口，看这样这人长得还不错，论年纪也就在30岁左右。穿着这个白袍子是圆领大肥袖子，怎么看怎么像个活鬼。那也就是徐良，换个旁人呢就得吓趴下。就是徐良心里他也是一愣啊，噔噔噔倒退了3步，吸了口冷气。你是什么人？哪里来的野女子？你是疯子？你是个傻子？这女人闻听此言，把伞法往身后一甩，紧走2步到徐良近前。嘿，徐良啊，你说话可真够损的，你从哪看出我是疯子还是傻子呢？这个徐良心说，我怎么说呢，你要不疯不傻，哪有夜入民宅跑这给一个男人叫好来，谁们家正经的女子干这事儿啊。但是徐良呢不乐意跟女人打交道，话到舌尖就咽下去了，因此就一愣。这个女人冷笑一声，露出满嘴闪光发亮的银牙。徐良啊，我就是爱看你练功，实不相瞒，我来了3晚上，由于你太注意了，所以没发现我。徐良，要说你练金丝大环刀嘛，果然有2下子。练的双筒袖剑，双手发镖，也堪称一绝。至于拳脚，也教得得下去，唯独这宝剑，你可欠火候啊！不行， 你这嘴剑术虎外行可以，要真拿到江湖上，这不白给吗？岂不被旁人笑掉你的大牙呀？你看，徐良这么一听，这女人说的条条是道，而且对武术还是个专家，看来不疯不傻呀。刚才我这是错疑了。老心想到这儿，把长大的衣服穿上，恭恭敬敬的一抱拳。这位女子，方才恕我说话冒昧，多有得罪，请你原谅。不过一夜之间，我初次跟你相遇，难免有其他的想法，敢问您是哪里的人士，姓字名谁，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？徐良心说话，你就别乐了，怎么这么难听啊，乐完了叫人难受。这女人乐完了之后点点头，好吧，凭着真人甭说假话，也就是你徐良，要别人问我，我是高低不说呀。要问我哪儿的人呢，我是广西磨山的。听说没有，磨山之内有一座老母宫，我们一共师兄弟二人，受我老师磨山老母的真传。我的师兄叫九天玄狐下八姑，我叫飞天魔女龙云凤。这个女子给您报同名姓，老邪徐良嘣嘣嘣吓得蹦了三蹦，至于那样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徐良心想，哎呀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老剑客，我早就听说过。第一个对我说的就是我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，第二个对我说的就是海外野叟王源，第三个对我说的就是春秋四老。他们说在八十一门之外还有个磨山派，人家自成一派，与众不同。这磨山派的人数是最少，现在才师徒三人。磨山老母姓毕，叫毕月霄，在这一生中他收了两个女徒弟，顶门大弟子叫九天玄狐下八姑下老剑客，后来又收个徒弟，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。他们师徒三人号称江湖的三魔呀。另外我听说他们师徒三人性情古怪，一个比一个魔，一个比一个怪，当眼就宰活人。究竟他们师徒三人杀了多少人是很难统计的。那么究竟这爷仨是好人是坏人呢？现在还很难下结论。你要说他是坏人吧，他还做了不少好事，杀赃官，除恶霸，救姐夫烈父，孝子先孙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你要说他是好人，不，他们也妄杀无辜，死在他们手中的好人也不少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顺着他们爷仨你就能得好，逆着他们爷仨就非把命给搭上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因此告诉徐良的人，一再警告，往后闯荡江湖，倘若遇上磨山的三怪， 你千万可留神注意，万万不能得罪，要得罪了不但你好不了，你的老师也好不了。徐良的耳朵啊都磨出茧子来了，但是他闯荡江湖这些年光听说了就没看见过，没想到今天晚上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居然跑到他家来了，徐良能不吃惊吗？所以他瞪着两只眼睛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。龙云凤一乐，徐良你愣什么？莫非你感觉到奇怪不成？是有这么一点。老剑客，你我萍水相逢，素无往来，我正猜不透你们怎么找到我家里来，不知道您看我练武是什么意思，莫非弟子有得罪你老人家之处不成？那边说你别说了，徐良怎么那么没出息，张嘴你老人家闭嘴你老人家的。龙云凤的年纪跟徐良不是仿上仿下吗？
不，
徐良之底呀、啊、有人告诉过他，龙云凤今年呢80挂零，那是个老太太。你别看表面长得这么年轻好像个少妇，那是练功练的。龙云凤练就的返老还童是越练越年轻。那位说世界上真有这种事吗？
真有，
不过并不多见，不能说活到世上的人因为练功都能返老还童，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事。龙云凤就是明显的例子，过了40岁之后，哎，越练越年轻，如今就像30左右岁。徐良管你叫老前辈，叫你老人家，这不正应该吗？这是个老奶奶，比自己的娘岁数还大得多呢。这龙云凤呢也没客气，听完徐良的话点点头，徐良啊你说的有理，不错，我们是平素没什么交往，但是彼此都知道明白，我听说有你这么个徐良，而且你的名望还不小呢，白眉大侠，白眉大侠有口皆碑，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抱着好奇的心来找你，另外我找你还有点事儿要办。
哦，请问老人家，您找我有什么事情？
没别的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你是非给我办不可，你要给我办到了，我对你表示感谢，将来我还可以给你帮忙，你要给我办不到，小猴崽子，我就把你的人头拧掉。徐良一听犯了魔劲儿了啊，我惹你了，你要拧我脑袋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徐良是又觉着害怕，又觉着这事儿真奇怪，冲着龙云凤一抱拳：“
老人家，我是个开朗的人，有什么就想说什么，我希望您明白指示，究竟想叫我干什么？”
哈哈，没别的，我打算叫你跟我学武艺，明白吗？
这
徐良这才听明白啊，这强迫我跟他学能耐，你看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哎。老心乐得一拍屁股：“您这不是开玩笑吧？”“
废话，
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你开玩笑吗？我来的目的就是为这个。
你愿意不愿意？徐良扑通就跪下了。老人家在上，我求之不得，愿跟您学武。
好孩子，这才叫有出息呢。可惜你这块材料过去被人给耽误了。金京浩都没两组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会武术，他无非是串江湖打把式卖艺的，结果把你耽误了若干年。后来我听说你还跟什么春秋四老学过能耐，他懂个屁！什么天龙地呀，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。徐良啊，过去跟他们学的能耐全都给我抛开，今儿个我正式教你，来来来，抓紧时间。
龙云凤照样把白袍子脱了，用皮条子把伞法勒好，从腰中撤出碧月修光扫墨剑，跟徐良两个人战齐，开始手把手教给他磨山剑。头一天就学了一招，叫天河道泄。您听这名儿吧，天河要开了口子，哗哗要淌下来，那得多大的气势啊！就形容人家这个宝剑开门见山，以势不可挡之势，取胜的决心是非打上仗不可。